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那么再告诉你们，比如有的同学受到了打击，这个打击是家庭的打击，男的嘛，人家就说你跟女的出轨了，女的嘛，说你跟男的网了，搞得十分痛苦，甚至于还把你们逮着，但你们又并不是出轨，心里面感到压力重重，但是到今天，你们也就有点无所谓了，心里面自然有些无所谓了。为什么？也是你的心中执着与否的关系，一切都是假象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最心爱的东西，觉得真是好得不得了，或者买一个很漂亮的汽车回来，一会儿又想擦它一下，你擦不上三个月，就根本不想擦的了，就丢在旁边去了。把它说小一点，自行车同样是如此。万法都是心中的执着，根本不要执着它，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，成住坏空的，没有一样是实在的，不能迷妄为真，这些就是妄。连我们身体都是假的，何况身外之物，所以不执着。一定要认得四大之假和虚妄，然后回光返照，从行为上修持自己，先升起无常心，无常心升起才能进入出离心，进入了出离心，不管受什么戒，你才能守得住，才真正的能修行持，才真正的心中有众生，才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所以说啊，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要执着假和四大，假和外现象为真，就认为什么东西它就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等不到十年我再问你，你都说不是你的了。有些东西甚至于有的同学早就把它丢掉了。不相信你们回光返照想吗？都没有了。有些所谓以前你喜欢的东西到现在没有了，哪里是你的呢？不是的。当然有的还没有丢掉，但是早迟都要丢掉的，不丢掉都要坏，要烂的，没有一样是你们的。如果说是执着认妄为真的话，这里的真是指的真谛，就是指的佛性，指的如来藏心，指的真如，指的般若，这里的真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妄是指的你们凡夫心识的分别，眼耳鼻舌身意所执着的一切就称为妄。那么把妄当成了真了，就必定堕落。要去妄取真而不执其真，取真取本身就是执着，但是我取了它以后我又不执着它，这才是真正的真。如果不这样子啊，永远认妄为真的话，就永住轮回，有一念一意一时都得住轮回，相续不断，无有出离，就出离不了轮回的。出离不了轮回，就得在轮回当中受生老病死苦。众生在轮回当中至少至少都是八苦交加，何况还有十苦，还有等等苦。你想哪里不苦？你们现在所处的，我随便给你们背几条：生老病死苦、贪嗔痴苦、求不得苦、爱别离苦，眼面前摆着的都不止八苦。一家人团团圆圆，高兴了。有的同学说：哎呀，我明天就结婚了，我好高兴啊。有的说：哎呀，我的孙儿都好大了，某某儿都很大了，认为高兴。但是要离开他们的，你要离开，他们也要离开你。高兴的时候就是痛苦的时候，一家人没有不散的宴席， 这里只说人，物同样如此。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好好去想一想，这就是生老病死苦，贪嗔痴苦，爱别离苦。你爱的时候，他就要分别你，最后就要离开你，所以你就要痛苦。贪嗔痴，没有一样东西不苦的，贪不到就会苦，贪多了还犯法。嗔心，嗔恨别人，别人倒不知道哦，你在这儿拼命的嗔恨，气得来头发都白了，脑壳眉毛都皱一起了，自寻苦恼。痴，愚痴当然更苦，愚痴就会做出种种错事，因此也会痛苦。求不得苦，很现实的。很多同学都想得到一个安好的家，安好的住宅和自己满意的经济，乃至于高深的佛法，但是结果求不到，感到十分痛苦。求不得，他就要痛苦。无论求人求物都是如此，这就是轮回众生的苦。但只是指人啊，在地狱里头更可怕了，那个苦还有油锅苦、刀山苦等等恐怖苦，仅就人都这么苦了。所以我们要出离这个轮回，不出离轮回啊，你就要在轮回里头轮过去、轮过来、轮过去、轮过来的。而要出离轮回，就要去妄取真而不执真，才能出离轮回。这是理论上的，但关键问题还得要修行，付之实践才能证得道啊。众生迷真认妄，确认自己有肉团心存在，认为一切思维皆属肉团心所想出来的，或认为考虑一切问题皆是大脑神经起的作用。就是我们的人们啊，往往把真迷到了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迷到了，把妄想认准了以后呢，就确定的认为自己有一个心。他会说，没有心我怎么分析问题呢？我怎么在考虑问题呢？他总认为有这个心，这是古人找一个代名词编出来说的。什么心呵？没有心的。我们现在身上这个心，这个心又不能考虑问题的，这个心是输送血液的嘛，不是他在考虑问题的啊。所以古人啊，给众生塑造了很多障碍，尤其是心上心这个问题。那么你给他说没有心以后，他马上就认为，嗯，我晓得了，是大脑神经思考的。我们现在考虑一切问题是大脑神经的关系，如果大脑神经停止以后，就一切都停止了。其实两者都是妄心、妄想心啊，凡夫的妄心。什么是妄心？虚妄不实就叫妄心，假心，它不是真正的你的心，是没有功能利用的。这两种东西都没有功能利用的，如若执之不放，则永住尘垢之间，而不明本具广大圆满实相无相之妙明真心。这两种心如果说不放下来的话，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永远堕落，执着在这个假象里头，就不明白我们的如来藏心了。这是凡夫的境界啊。我刚才给你们举了很多例子，我刚才是翻去覆来翻去覆来给你们讲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很希望你们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妙意。有众生说，那么我所具备的一切思维分别处理一切事物，皆属我之所具，胸内肉团心之功用也，何以言及此心非心，无有功用？就是说我自己能处理事情的嘛，我能算账，能处理一切事情，我能看懂一切，并能分别出真假好坏等等。那么你说我没有心，我身里的肉团心没有功能作用，可这就是我这个心起的作用吗？为什么说这个心不是心，没有作用呢？如果像这样的同学这种想法的话，就是错认第六识， 眼耳鼻舌身意，意识就把意识当成了自己的心了。意识它不是大脑神经，它也不是心脏的心。古代杀人的时候，那个刽子手啊，他们一刀就要把人的脑壳砍下来，是戴在这耳拐子上砍的，这么一跨就砍下来了。砍下来的时候，头就要滚一圈。其中有些凶犯一刀砍下去的时候，他要挺起来再走两步才倒。那么在这里，我就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，大脑神经都砍到一边去了，他怎么还知道这样跨呢？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把意识当成了什么大脑神经，当成什么自己胸内的心是错误的。那么又有同学认为，这个意识心总是心了吧？这个不是心，正如我前面所给你们讲的，意识是凡夫心，凡夫堕落的根子。意识就是随眼耳鼻舌身起用的，它随到眼耳鼻舌身，使你造成整个执着，就彻底把你迷在尘垢之间，迷在凡夫心识的境界里头。这里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听啊。有的同学在用功的时候经常找我，上师，我今天我坐着，我就看到一个东西从门上进来的，如何如何，我知道他是魔，我马上对付他，他又不是对手，我又怎样把他弄倒了，他最后又怎样弄我的，我现在应该咋办？我说，你把他放下，不要执着。有些同学想到，哎呀，上师啊，我每次问到你都是放下，不执着，这个上师太不会讲佛法了，哪里是那么简单呵？我跟你说，这是真的啊，又不是假的。实际上，这个同学由于没有明心见性，他就不懂这个道理。你为啥晓得他是真的呢？你心头看到的吗？你是用眼睛看到的吗？眼睛看到是眼起作用而实成分别，眼睛只起一个接收功能，看到他来了，然后意识马上分别，实际上是自心所出，因此前五根没有作用的，眼耳鼻舌身都没有作用的，它要随意识才能分别出东西来。耳朵如果说是听到有两三个人在说话，但是意识没有去分别这个是男的或女的，也就是说把它说简单了，思想没有去想，这样你们是最容易听懂的。没有去想他是男的或女的话，耳朵听到都不起作用的。正如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听，就是说那个电视里面在演电视，那么同学们呢就看得真是起劲，哦哟，最精彩的时候就盯住那个电视了。那么此时再用什么？再用眼耳，随时而起。眼就是眼识，心识就开始产生作用，分析了。哎呀，一枪打尽，这是心头看了，心头分析，他是男的，女的，眼睛盯着他的，那么耳又听到轰一声，电视里头的声音又响了，就执着进去了，跟着电视情境喜怒哀乐，时而流泪，时而紧张，乃至笑出声来等等。这就是凡夫心识外境所牵。但是在这个执着紧张的时刻，有个人从你面前过了，呜就走过去了，是你认得的人。好，过了两分钟，突然把电视关了，一个人来问你，刚才你看到某人走过去没有？你就会回答说，好像从我这儿过去了的，我刚才看电视看到他好像从这儿过去了的。这个道理啊，我就告诉你，实际上你对这个人就没有执着，没有存分别的。为什么没有存分别？由于你的眼耳都在执着电视，所以对那个人就没有存分别。看报纸同样是如此，有些人看东西的时候总觉得有哪个从这儿过了，但又无所谓， 心照常在这个报纸上面。如果说你能对看电视同样如此，一切都如此不值，你就进入自信了。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啊，你们还没有听到过。就是说，六根自然就不执着了，所以我们的意识啊，凡夫心识一起心动念，哪怕非常微细的念，就是凡夫，就是普通众生。那么怎么办？要用功放下，少攀外缘，外缘都不要攀。所以那天啊，你们老师兄他跟那些人结缘，当然作为一个修菩萨行的，答应人家应该给人家办，但是我都主张说，你多用定力，多住在佛性光明里头，很简单，不必去攀外缘分别，这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，因为它还有个岁数关系。所以把第六意识当成肉团心的用，就执着此妄想心做肉团心，那么就把意识也当成自己心头的心，或者当成大脑神经拿来为想象分别思考的用所，就认为是大脑神经用的。只要是这样，就把妄想又当成真，等于认尘垢做净光，故落于迷。是故如此，永恒不见本来面目。不把五蕴放下，不把六根平等，无住无挂碍，是见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的。凡起心动念，就不能见本来面目。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这个问题啊，非常重要。在我们的同学里头啊，有人是有些功夫了的，甚至于有的已经当上师了，教了很多人。我问他什么叫心，你整天在说找到心，他说心，你每天在思考什么，看啥问题，这不是心是啥呢？我一听啊，我就感到非常难过，简直是凡夫的凡夫，就这么糟糕。一切思考问题起心动念的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所指的心就指的是佛性，就是般若的意思。我给你们讲的这个心就是如来，也叫做如来佛嘛，就简称是如来的法身。这个心经的精华要义重在于开示众生，以真心实相般若之体，起观照般若之用，由观照般若的用映照契合实相般若的理，实相真心如眼睛，我法轮回烦恼如白内障，观照功夫如去障，般若妙智如眼视光明，眼睛本具光明，并非外来赐予，白内障则是假合构障，不可认贼作子。就是说我们这个经书啊，它主要是开示众生，以真心实相般若的体呢，就是刚才讲了半天，把尘垢心排掉，不执着的这个境界，就是真心实相般若的体了，也就是般若智所照的实相境，无相之相的境，然后以这个境就起到观照般若的用了，所以它反过来自然就产生智慧，由观照般若的用来映照契合实相般若之理，观照般若一产生这个用以后啊，它就自然映照去契合实相般若的道理。实相真心呢，就好像是我们的眼睛，这里打的是譬喻，我法轮回烦恼，我法就是我，我本身，法就是法执，就是我们所学的等等法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世间上的万有称为一切有为法，轮回就是六道轮回，烦恼等等烦恼，我不说你们已经知道了。如一个得白内障眼病的人，生了白内障挡住了光照，观照功夫如去障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所有的观照般若的功夫就好像是一种药一样，上去把这个障给它除掉。般若妙智如眼视光明，般若的这个妙智啊，就像眼睛里看出来的光明，而不是眼睛本身啊， 眼睛本具光明，就是说眼睛它本身具备光明的，并非外来赐予。白内障则是假合构障。为啥它叫假合构障呢？人生下来又没有白内障的，是在中途慢慢慢慢得的病才生的白内障吗？因此不要把看到那个白内障就说那个是我们的眼睛，不可认贼作子。观照功夫如治眼病，我们的观照功夫啊，就好像是治疗眼睛的病一样，就是具体观照的用功，这是指的观照般若啊。观照功夫不仅仅只是这点观照，不仅仅是看心经的观照，还有其他修法等观照，就好像是治眼睛的病，白内病障消除，光明自现。因此光明本自有，病障为假合，用了观照功夫，自然病障消除，光明本身是自有的，白内障本身是假的。这是一个譬喻，就是说把一切妄想尘垢消除以后，所遗留下来的而不执着的这种掩饰光明，就是我们的本身的法身，就是真正的掩饰光明，真正的法身。不是真的在讲眼睛呵，这里说的是譬喻，病障为假合，那么光明是哪里参与进来的呢？眼睛本身原来就是亮的，由于生了白内障，然后才挡住了光明的。但这里有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佛性本身具备，由于无始以来的业力等等一切因果业力，不管你是好的因坏的因，它都是一种业力，然后就把这个眼睛，就把这个佛性障蔽起来了，就等于是白内障一样。但白内障跟这个有所不同是什么呢？它是掩饰光明被障啊，本来以前没有的，后来生白内障挡住的。佛性就不同了，佛性是一直保留，是无始以来就有佛性，但是业力也是无始以来就具备业障，两者同时并存，而不是中途才开始突然生的。台湾有个大师已经大成就报化，这是广钦老法师，我这次在更正他的语录的184条错误当中啊，这个书我准备今后要出版的，其中第一条他就提到了佛性。言下之意就是说啊，我们出家修行是为了找回我们的本来面目，是无始以来的，父母未生以前的。那么一般人一听以为这个很正确，其实是错误的。这个错误首先是不是出不出家的问题，无论出家在家都是为了悟彻本来面目，这才正确。而且不能用找回，找回就证明以前有并且见到过它，它丢掉了才把它找回来。本性这个东西可不同了，只要你见到它就丢不掉了。所以它这一点是讲的有差距的，本性是无始以来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法身如来藏心是无始以来的，这个般若是无始以来的，般若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一回事啊。但是业力也是无始以来的。你说上师为什么用无始呢？我昨天就给你们讲了嘛，连你们本身的最早祖宗都找不到，都是无始的，何况佛法的本性，不是无始又是什么？所以说是无始以来，那么要依照佛的方法把业力消除以后，自然能察见光明，自然能得到我们的正境正德，悟彻本性。因此光明本自有，垢障为假合，又如般若妙智如净光，每一个众生皆具妙智般若光明，虽执我法烦恼为障而不见光明，但净光内含成分照常不失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我刚才举的那个池子的例子是差不多的， 般若的妙智就好像是镜子的光，每一个众生呢，都具备这个妙智的般若光明。虽然执着了我和一切法，所有世界的一切有为法，烦恼成了自己的障碍，这个光明啊，就看不到了。但是这个光明虽然看不到，它的成分照常含在里面的，它并没有被霉烂的，照常不失的。就是说佛性的光明啊，虽然被一切烦恼等等掩盖了，那么我们的佛性光明照常没有失掉的，只是被掩盖了而已。若是众生像释迦世尊那样教导的去修行，净垢的灰障自然而然的就如法扫除掉了，所以这就叫法了，这就叫佛法，要如法修行才能扫除。今天听者毕竟是理论，还得要求法，要如法修行。我这里再次阐明，所谓求法不是叫你们只向上师求，而是要向贤圣僧高僧大德求，只要是他是好的，只要他是真正有学问有本事有正进正德的大德，就向他们求法。但一定要认准了，不要见到一个和尚光头你就说他是大法师，那样子就要出问题。贤圣僧的心中是无私的，要照世尊的说法才能扫除一切垢障，那么光明才能现出来。尤其是菩萨要以六度万行为主，那么般若呢，他就是六度的先锋，起主导作用。六度者即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法，以度悭贪、过恶、憎恨、懈怠、散乱、愚痴六弊障盖。就是说六法度六种障盖。什么叫障盖？障盖就是业障，把你的自信光明挡住就叫障盖。障盖是差异不平的，有的障盖烦恼起来的时候可以顿时使你无法忍受悬梁自尽，有的障盖起来的时候啊，会使你感到痛苦万状嚎啕大哭，有的障盖产生了作用以后会使你狂笑不止等等，都叫做障盖。喜怒哀乐都是障盖，就是说大动其心咯，不但静不下来反而动心。那么静得下来是不是就是佛法呢？不是，静中才能求定，要在静中才能求定。但是这个障盖啊，一产生以后当然永远就在轮回咯。人的生命是无常性，一般的人总的平均年龄只有几十年，一晃就过了，就死了。死了下辈子也许就听闻不到佛法了，甚至于今生造的孽还得偿还因果，跑不掉。所以现在啊，随时随地要抓住一切机会，认真的修行才是出路。这里面有好几个同学，我要提醒你们，修行啊，要真心诚意的修，要认真的修，否则今生就完蛋了。不能自己原谅自己，或者说我现在先慢慢把人做好了再来修，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啊。我当上师的察觉有几个这样的同学，我心里像刀绞一样。上师给你们说法绝没有私心杂念，我希望你们学好，希望你们真正成为一个善知识啊，能了脱生死，不是希望你们来供养我。为了表示如此，你们不管送我的几千块钱也好，每个人丢一地都是钱也好，包括你们在座的同学，昨天给我的所谓礼节，以及重庆那边过来的，还有各地来的同学们来听开示，我全部如数退还。为什么？不是为了加持你们，或者是不加持你们的问题，而是上师从心里头给你们念诵，谢谢你们了。我是为了使你们听懂佛法，我唯一希望你们真正得到佛法。学生弟子们行者们，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支持他们，这一点我想同学们有的已经做到了， 当然，我不是说自己骄傲，我也如是做了。我们在座的同学都知道的，只要稍有一点点结余啊，我就全部拿去帮助贫困。这种事例太多，我不想在这儿表白自己。为什么要说这些呢？说的目的就是希望同学们真正的如实做起，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行者，在真正修行。